of the ICANN board and the at-large on October 20th, 2015, in auditorium from 8:30 a.m. to 9:30 a.m.
大家早上好，这是我们的社群日。在这一天呢，董事会会尽很大的努力与各个社群接洽。先和在座的各位开始。那我再来认真严肃的说一遍我刚才说的内容，就是即便我们的会面很简短，但是却是实质性的内容，因为我们现在是年会，而且有很多的同事马上任期也到了。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新人，先介绍董事会的成员。我看到有些人藏在前几排。Lido Elizabeth Run， 大家能不能站起来一下，让大家看一下你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让他们进入了这个几乎所有的会议，让他们了解我们内部的情况。这就像一辆特别好的车，然后呢用了很长时间，然后有点贬值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吧。 Alan， 谢谢。我们就是考虑了稍微计算了一下 ALEC 的这个大量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数量，应该是能够就是可以适合我们工作的。那 NOMCOM 的下一任的这个人员呢，我们现在还没有任命。我们现在有七个人会进行改变，这还不算我。我希望各位能够查一下 ，Shen 在这边，他在那里，他是来自非洲 ，Wafa Domani，Wafa。我今天在别的地方也看见你了，我想他是在这儿的。Wafa 是来自于突尼斯，那还有来自中国的 Pan， Tim Danton 来自加拿大 ，Harold Arcos 来自委内瑞拉，还有一些人大家没也是大家都没见过的，是 Sebastian， 这绝对是个新人。要向他解释一下 ALEC 到底是什么意思。好，这部分就先到这儿。好的，我们再说两点之后呢再进行议程。我们想进行一些实验，如何来重新的来组织这种接洽。那么我们这个报告厅的这种形式啊，可能是效果没有那么的好，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反馈意见，大家呢也对我们的建议呢很感兴趣。那 Melissa 也没来是吗？不管怎么样呢，董事会的运营团队呢将会继续的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呢，可能还会继续跟大家保持接洽。大家知道我们在 CCWG 的一个非常紧张的进程的当中，当我们形成一个提议的时候呢，会进入到章程的组织，要求我们的这个正式的一种行动是通过还是不通过，然后呢在我们进行处理。我们在讨论中的一个重点呢，就是 ALEC作为一个整体，它的领导力是直接与他这个任命的人在这个 CWG 当中的工作是直接相关的。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思维应该是保持一致，在看到这个最终的报告提案的时候。 George， 你是不是想补充一点？我说的这些跟你想的是不是差不多？好的，这样就再好不过了。我们的议程上的唯一的一点 主要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问责制。最后的几分钟的时候呢，我们想看一谈一谈，自伦敦会议一年以来呢，我们的成果有哪些 ？ALEC 的立场呢，是基本上和整个的我们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阶段性的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周围的周遭的工作呢也在变化，而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理解呢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中的一个呢就是 CCWG 这个整体，我们想要落实这个问责制，当然它有一些副作用，这在我们要提出要求的时候就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了解到也有一些人的这个立场发生的改变，但是我们虽然也有一些改变，但是基本上和之前是保持一致的。这种极致的执行力是很重要的，这对于董事会的成员应该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人聚在一起，要是取消董事会的这个行动发生的话呢，那我们会大大的损伤我们。CCWG 当中工作也提到了，我们如何来加强执行力，把它从这个 IANA 的职能当中分离出来。那 CCWG 和 IANA 这些方面的投诉，如果说没有得到这个董事会的支持，意见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么做呢，是因为安娜现在还是职能还是健全的，注册局以及根区，可能要想其他的方法来这个配送根区，我们要确保安娜没有故障，因为最终呢，我们是需要互联网正常的运行。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在我们的小组当中，这团队当中的五个人以及我们 ALEC 以及其他的这个组织当中的人的立场，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这五个人当中呢，可能本身立场就不太一致，当然细节上面有很多，总体上大就比较大的这个层面上我们是有共识的。所以对于公众的评议，我们想说的是，就我们要想向大家传递 ALEC 的这个声音意见，即便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声音呢，我们也需要承认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一些指责，或者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或者是 rubber stamp， 有的话题呢是不太明确，需要我们尽量的这个探讨。但是IANA 职能的移交以及问责制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我们广泛的定期的和这个 ALEC 进行接洽，那些决定是不是要接受这个报告的人一直在不断的关注着我们的这个事情的进展，然后呢我们也与他们进行磋商。我觉得至少有些清单当中有60个人，其中一半的人都定期的参加这个远程会议。我们基本上每两个星期或者甚至密集的时候有一周三次召开这个远程会议，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们最终无论说什么，肯定会有人有不同意见，这就是我们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本质。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协议呢，还是取得了很大的共识的，在这方面我是同意你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谢谢。 Holly 举手了。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工作非常的关键，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日子，在这些日子当中呢 ，ALEC 可以进行磋商，在探讨之后，我们在充分的沟通之后呢，我们就相互了解了，彼此，然后呢再来研究不同的模式。 在很多的探讨之后呢，我们确定了立场，那么我们的这个意见呢也是一致的。对于我们的这个报告上面的立场啊，咨询这个词用的有点轻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变更做了什么，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在第一个报告当中呢，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想要成员制还是这个指定的这种模式，然后我们进行了分析，最后呢是会员制比较不错，但因为你如果是指定的话呢会造成困惑，现在来看已经是比较困惑了，如果说在这里再用这个指定制的话恐怕会造成更大的困惑。这是我们进行变更的一个例子，我们必须仔细的来考虑这个模式当中的各个细节。 Bruce， 我非常理解，这一周呢大家都在阐释这个各自的不同点，加州的法律当然并不适用于全球，我们认为应该简化语言，我们同意组建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然后用这个法律实体呢来执行这些这个一套的政策，这样比较简单。使用指定这个词呢，它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含义，我们要仔细的来探讨它在章程当中的这些细微的含义上的差别。我们有这样的指定，那么代表三个知识组织以及Normcom 和 At Large， 但是它需要代表所有的这个 SOAC。在其他的事务上进行决策，那么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认定，很多人都认为它只是代表这些可以代表的这个各方，所以你改变这个名字并不仅仅是表面的一个做法，而它是涉及到实质的内容，当然这对我也是一个这个革命。在单一会员制，它的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主席可以给主席的董事会的秘书写信，看起来这是唯一的一种模式。由于缺乏这种差异性呢，我们觉得还是不要管它了。我不想开玩笑开得太过头了。还有人想发言吗？非常感谢 Alan。 当我们提起这个议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要点，因为它需要广泛的进行探讨。昨天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前天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也许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太多要说的，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我确实认为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案至少是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这些因素，在我的看来可以解决问题的。我们希望能够按时完成移交，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当然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工作量很大，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完成。谢谢，谢谢李詹妮，你说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你肯定没参加我昨天参加那一回。有一个新的这个 ALEC 的成员 Ali Khan， 请你发言。感谢你 Alan。作为一个新成员，过去的几天当中呢，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们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移交，另外一个是问责制。移交是这个一件事，另外问责制涉及所有的问题。
那现在今天早上呢，实际上我们也在找到底这个问题是怎样的。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您刚刚已经告诉我了这个理由。那我们知道在移交这一块我们有一个制定计划以及实施这一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我在这里想表达我自己的这个感情，我自己的想法。在参加 ALEC 会议的时候呢，我想说我认为 ICANN 的这个治理结构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架构。 而且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最好的治理架构。我们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治理架构，而且尽可能的保护这样一个架构。而且不管这个移交是否会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保护这个治理架构。所以我想说，我认为我们不能轻易的召回董事会，或者是轻易的移除某位董事会成员，因为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会造成很多的混乱，而且某些利益集团很有可能会使得这个流程变得完全的混乱或者是混淆。那我觉得昨天早上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一点，我们谈到了这个单一任命制这样一个制度。所以我在这里建议呢，就是比如说在移除某位董事会成员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呢只能是在某些具体的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这就好像是把美国的总统弹劾下来一样，那这必须有具体的特定的条件才能这么做，只能是在这个人要么是叛国，要么是出现非常严重的犯罪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弹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架构中，移除某位董事会成员也是这个样子的，那就是我们不能说随随便便的就把它移除了，我们必须要确定非常明确的而且具有限制性的条件才可以这么做，来告诉大家到底要什么样的理由才行。 Alan， 我想问您一下，您在三月份之后还在这儿吗？刚才是法律师哈利先生发言，谢谢凯琳。是的，我们在这里呢，还有寻找 CEO 的这个委员会，他们也在这里。 Greenberg 发言，大家好，刚才呢你看到了这个新成员的看法，在最开始呢他的想法同我们 ALEC 的想法是一样的，他指出我们的观点呢是有分歧的。那在最后在 CCWG 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最终也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 Kelly 他是一个新成员，而且是 ALEC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成员，他也参与了整个流程的工作，大部分的情况下呢我们是达成了共识的。多利相关方的这个模型呢，好的就是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在某些方面呢我们可以达成共识，但是如果有分歧的话我们也可以暂时不管。我看到 Olivia Shan 想发言，谢谢 Alan。 Kelly 刚刚给到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尽管在某些方面呢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建议，但是我在我们社群中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非常担忧会攫取，我们希望我们的社群能够继续按照章程来执行他的工作，而且董事会也能够遵守章程的条款，任何事情不能影响我们现有的架构的稳定性，并且要保护社群的问责制和董事会的问责制。我们要确保在这个整个流程中董事会或者是社群都不能对整个系统进行攫取。那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在 CCWG 问责制的工作组中也对此进行了讨论， ICANN 内部也进行了讨论。谢谢 Olivia。 我们还有15分钟讨论这个话题，那如果我们还要继续讨论的话，我们会花其他的时间来讨论，但是我想说这个会议呢实际上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我希望大家在发言能够简短。大家好，我是尚，我是尚。大家好，我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一员，我要简短的说两句。我想问一下董事会一个问题，有关单独董事会成员的移除，我想问一下 CCWG 现在的这个提议是怎样的？他们谈到的是移除 SOAC 任命的董事会成员吗？那董事会对此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而那个移除 SOAC 任命的董事会成员和移除 Noncom 任命的董事会成员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您对此，你们对此是否感到同意或者是满意？ 那具体的区别是怎样的？你们是否可以接受他们的这个提议呢？我另外一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董事会也参与了这样一个流程。那我想问呢，董事会有没有尽早的参与到这个流程？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去浪费了。那我董事会在过去一段时间，过去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之内，有没有真正的干预进来，有没有真正参与进来呢？你们有没有最大把你们的参与最大化？嗯，我还想说呢，就是某些区域，比如说 ALEC 中有些区域他们缺少参与的资源，我想问一下董事会能不能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帮助，而且在未来的任何流程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帮助那些服务欠缺的地区参与进来？ Bruce Tongan, Steve Crocker 发言。我想说呢， Bruce Tongan 一直都是 CCWG 的联络人，那 Bruce Tongan 将会给大家做回复。对，就有关您刚刚谈到的最后一点，那我想说呢，董事会自身也有资源有限，而且呢，我们都知道 CWG、ICG 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预算资源，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流程。那董事会呢，的确在过去一段时间也积极的参与到了 CCWG 的工作，而且我们也是尽可能的了解的他们的这些细节性的内容。那么有关你谈到的这个移除董事会成员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一直都非常关注担忧，我们也不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因为在这个方面我们不知道 SO 和 AC 会因为怎样的情况对董事会的成员表示不满，那我们现在确保的呢，就是 SOA 和 AC 来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一定是要代表整个社群，而不是代表他们某一个组织。那么在洛杉矶会议以及在本周末上周末的这个会议中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情况，那就是在移除董事会成员的这个过程中呢，他 SO 和 AC 必须要启动整个的社群论坛，而且并且要连同其他的SO 和 AC 进行共同提出这个要求。另外一点呢，就是在社群论坛之后呢，SO 和 AC 要对社群做出一个正式的回复，并且使得其他的 SO 和 AC 参与进来。最后 SO 和 AC 将做出最终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流程呢，现在是得到了改进。另外一点呢，就是有关这个提名委员会的这个董事会的移除，董事的移除。那么实际上是同刚才 SO 和 AC 的这样一个董事移除呢是类似的，但是呢具体的细节我们并没有确定。那在移除这样的董事会成员的时候， SO 和 AC 也应该有正确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决议。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至少 SO 和 AC 要提出移除建议，而且如果有 SO 和 AC 表示异议的话，那么这个流程呢应该暂停。那不管怎么说，这一块的流程呢我们还在继续讨论，还应该继续的。谢谢 Shireen， 有请。那 Shireen 请简短的发言。刚刚那位同事谈到的这一点呢，实际上是我们董事会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不能把董事会董事成员分成两类，这是错误的。第二，我们必须要保护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所以我的观点呢，就是我拒绝 SO 和 AC 来移除董事会的董事。那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社群的流程这么做。我提出这个观点，这是因为现在的调整呢，它是不合我的要求的。如果董事会的权力从董事会移到了 SO 和 AC 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非常关注 这个流程的问责制。我们要非常关注社群要在哪个阶段参与进来，来使得 SO 和 AC 了解社群的意见是重要的，而且是要透明的把这个意见发布出去，而且不能是在没有任何理由或者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移除董事。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如果 SO 和 AC 有这种权利的话，它必须有一个具体的流程，具体的规范。我们必须还要保护董事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保护董事会的独立性，而且也要加强 SO 和 AC 的权利。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 SO 和 AC 他任命的这个董事没有遵守章程，没有遵守他自己的这个工作原则的话，那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这是我自己的观点。谢谢。谢谢 Chris 和 Georgia， 你是想说同一个问题吗？是的，我是想说同一个话题，是同一个话题，但是我有自己的观点。我想说呢，我想告诉在座各位，我实际上我非常想了解你们的看法是怎样的。因为在 CCWG 内部进行的讨论，我们都知道 A at large 呢，也就是 ALEC 他有一些看法。那我想问一下董事会，你们在座各位的看法是怎样的？你们对 CCWG 有怎样的信心？因为 CCWG 实际上工作是为你们而工作的，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你们的工作，你们的看法。我们一直都在进行假设，我们一直都认为 CCWG 达成共识的话，董事会就不会有问题了。所以在这里实际上我们是希望了解董事会的想法。 Alan 发言。是的，那我现在基本上是要关闭这个发言队伍了。 Holly 有请。是的，您刚刚谈到了所有的必要的措施。我想说呢，现在是有一个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楚。昨天我在这里参会，我也看到了你的这个担忧呢，实际上是我们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已经进行处理了。 George 有请。你想说这个董事会的问题吗？您在我前面。大家好，我想说的是一个不同的话题。我们参加了跨社群工作组的会议，也在走廊中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议，以及在参加了鸡尾酒会议。我在想，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现有的工作和讨论的工作方式？因为我没有办法从社群那里获得足够的反馈信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排这种会议。那我觉得作为一个董事呢，我希望了解能不能够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相互交流的方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也希望社群能够参与进来，给出他们的反馈意见。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谢谢 George。 那我想说呢，你谈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持续性的话题，而且我们首先自身要对此进行讨论，并且提出一些建议。 Sebastian 有请。 Sebastian Bachelet， 我们有议员，所以我要使用他们的服务，而且我要说法语。首先呢，这些问题呢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真的要社群的想法的话，我曾经同一些新成员进行交流，有些呢他们也在会场中，因为他们告诉我们，我们使用很多的这些缩写，而且很多东西他们都不是很清楚，很难理解，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会议。他们尽管在座各位或者是在 at large， 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了很多的解释，但是有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复杂，我们的会非常的复杂，而且还有很多话题都非常的难理解。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好好考虑一下，如果我们要把信息给到社群的话，如果我们给到的这个社群的信息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的话，我们就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Steve 刚才也谈到了At Large 的有五位同事呢，他们并不是完全同意整个流程。我想说这实际上是件好事儿，也许在某些方面我们达成共识，但某些方面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我觉得我是反对移除董事的这样一个想法的。也许每三年移除一个就可以，但是如果总是移除的话，就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么在 ICANN 当中呢，我是不需要这样的一个额外的一个法院的。如果想把董事会的成员踢出去呢，那可能他就必须得阐释，当着大家的面阐释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如果要把董事会的这个全部的成员都去除，那我们如何来进行这个职能，如何来体现我们的功能呢？如何来进行工作呢？这个员工确实是有这样的权利，因为即便是我们在几个月当中呢，有这样的机会和权利来做这样的决定，他们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这样的决定有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这把所有的董事会的成员都拿掉，那这简直是一种骚扰。所以如果是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不如回家钓鱼去呢。我们要处理的这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些有可能有问题的这些董事会的成员呢，上面花的时间要更长一些。那可能也可能是这个精心制定的，他要这样行动的话，可能是精心考虑过的一种活动吧。对不起，我有点大脑空白了。就这样，你 Alan 总是把我忘了。好的，没问题。 Chris 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 CCWG 以及 CCWG 的决议的讨论有什么想法？我们的同事呢，他一直跟我在一起工作，所以他很清楚 CCWG 的这个预算的否决权，董事会的成员是可以这个召回董事会的成员的，我们对此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两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如果大多数的人，因为我们的章程当中说呢，我们的这个决议是应该由共识来决定的，这样呢我们才能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要着眼于未来，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法语当中甚至英语当中都是这样说的，我们要研究细节，而我们细节的研究并没有完成。我觉得 At Large 最重要的是就是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能找到共识，有的时候呢找不到共识，但是我们也把这样不同意见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们的声明当中，就我说的是这个ELEC 的声明当中就体现了这样的不同的意见。我们正在就解决不同的意见努力，但是还没有解决，但是这一点要说清楚。谢谢你。如果我可以发言的话呢，我想解答一下Chris 的问题，从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 ELEC 是大体上来讲的是意见一致的，而谁能够移除董事会这个问题呢？ CCWG 必须要达成一个结论，但是现在呢这个提议当中看起来还比较难体现这个内容。在过去的报告当中，我们接受了这个模式，但是并不喜欢这个模式。现在呢 CCWG 又讨论了单一任命制，而 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如果突然发生变化的话呢，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这不是我们的一个红线，但是就是我所说呢，我们确实可以接受。如果 CCWG 的大部分的成员都建议说 ALEC 应该是比这个CCSO 的体现性要小一些呢，我们也接受，但是我们觉得呢，所有的 AC 都应该参与进来，他们不建议政策，但是对于我们整个社群却非常重要，考虑一下这一点，我们有很多的核心的价值，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有的事情还需要由董事会这个来审慎的这个思考，所以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真的好呢？我们真的需要仔细的考虑这些细节的问题。离九点半还有多少时间呢？我们应该这个9:45的时候结束，应该是好。法蒂想说几句话，那我先说几句吧。我想说的这个话题是关于一些建议，是关于这个问责制的，是代表社群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最近呢看到有一些员工，漫不经心的进行了一些 at large 的参与的这个任命。我并不觉得他们是少数派的报告，我觉得是工作组人员的一次投票来决定哪部分报告的哪一部分是少数派的报告。我觉得这个相关的同事肯定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是想持一种更开放更审慎的一种态度对于这个少数派的人员。谢谢 Chris。 大家对于问责制还有什么问题吗？之后呢我们再往下进行。没有吗？好的，Olivia， 现在到你发言。大家好，我是 Olivia。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At Large 的几个建议，在这次峰会上面提出的，也就是在这个一年之前，2014年的九月份，已经这么久了，是六月份。然后呢，我们这个文档呢提交给了这个董事会，我想提醒一下这些新人，介绍一下这样的情况。第一呢，就是，建议27，它是我们向董事会的一个建议，应该执行 ATRT2， 9.1。那董事会应该进行回应，所以正式的方式来进行回应，解释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及背后的逻辑。我们将其提供给了董事会。基本上是我们最后一次会议，之前提交的，但是还没有得到回应。我想知道我们现在工作进行到哪一步了。谢谢。这个建议呢，我自己是非常关心的。我很早就已经获得了，有很多的员工在把它翻译成这个章程，然后呢，在特定的日期供董事会评议。这动用了几乎我们所有的法务部的资源，所以CCWG 的工作组的工作成果也会翻译成这个章程。我们还要再等一下，看看有什么样可能的互动会发生。有一些董事会成员可能会觉得这是 GAC 之外的其他的一些组织对我们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正式的建议，也是希望得到董事会的这个回应的。我们正在进行相关的工作，之后会跟大家联络。我个人的感觉是，我强烈的感觉到我们得到了 ALEC 和其他的组织和团体的这个建议，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把它加入到这个章程当中？对我来讲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实践方式，它结合了礼貌以及商业上的这个运营的方式，以及非常明智的这个管理措施，而且也解决了我的一些关切。我们逐渐呢把内部的一些流程的进行变更， 我非常理解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处理这个流程，因为它要解决的是很多的这个关切，而且很多政策呢是中心性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不反对把它放到章程当中，但是实际上呢，这件事事关把它融入到内部的这个运营当中，这一点必须要做到。不管是有没有章程，是不是放到章程当中，我们都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是肯定要做内部的变更的。到马拉喀什的会议的时候呢，大家相信会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谢谢 Steve。 作为 ATRT2 的一个成员，但您可能还能想起我们曾经讨论过初期的这个建议呢，就是 是有关那个这个一般性的磋商的流程的，是不是应该融入这种做法呢？当时我们您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意见，但在ATRT2 当中呢，是根据现有的章程的一个措辞的，所以应该不是没有太多的法务上面的工作要做。那从现在到 CCWG 的探讨的过程当中呢，人们说我们给了 AC 太多的权利，所以现在要做这件事恐怕是最差的一个时间。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做完了这项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呢，这是我们的一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而且已经获得了董事会的重视。我们有两方面的这个工作，一个呢是咨询方面的，另外一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是刚才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然后第二呢就是比较强有力的董事会的运行的一个机制，然后呢，这两点都会保证我们的工作会进行下去，会顺利的解决。那我其实想说的是，要不要把它放到这个章程当中？好 ，Olivia， 你说吧。这很多的这个决议和建议都需要董事会，有的建议呢是需要各个社群at large 等等的他们的关注。如果我们翻到下一张幻灯片呢，这里有49个建议是我们需要处理的，第37项建议，这个信息呢对于 at large 的这个架构非常的清楚，应该构建更多的这个网络会议，你要让大家更了解 ICANN 以及它的运营方式。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webinar 的这个，也就是网络会议的这个组织？谢谢 Olivia。 Alan 刚才跟我说呢，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过去，在2014年以及2015年全年，我们每个月基本上都定期的召开网络研讨会，关注的问题呢主要是 IANA 职能，重点呢是移交，为什么要移交，以及怎么来移交，而且呢还涉及问责制，以及ICANN整体的这个问责制。我们举行了很多次的网络研讨会，但同时呢，我们也是关注于这个政策的制定流程，特别是 at large 和 GNSO 这些 at large 的工作组以及跨社群工作组。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2015年的时候呢，也讨论了如何来参与他们的工作，如何来解决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成为这个志愿者。稍等一下，我看一下，以及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进行沟通。当然，我们也不只使用这个网络研讨会，我们还使用其他的工具进行能力建设，也进行资金的支持。也进行面对面的这个能力建设，在那些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区域呢，比如说巴西啊，这个加勒比海地区啊，我们提议呢，今年在预算方面呢，留出来一些空间，我们希望呢，明年，今年没有做成，但我们希望明年能成功。谢谢你， 现在呢，我们 CCWG 的工作呢还处在早期的阶段，这样的澄清呢，是我们更清楚了。所以使用网络研讨会呢，会有一些这个技术上面的工作要做，现在有一些区域呢也在进行自己的能力建设，特别是。在这方面呢，我想请我们的超级明星
给我们一些这个 APRello 的信息吧。我是 Siran Mashal。 的确，在 ATLATCH 的会议之后呢，我们 TAC 也对这一块进行了讨论，看看怎样去进行实施。我们同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这包括语言方面、能力培养方面，还有一些外场工作。那么在能力培养这一块呢，我们在 APRello 的整个系统中进行了一个调查，那这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感兴趣。自2015年4月份以来呢，我们开始启动了一系列的网络研讨会，我们同 APAC 的这个运营中心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来启动了四个主题的网络研讨会，这包括 DNS、DNSSEC、互联网治理以及信息 TLD 的这些网络研讨会。那么这些主题呢，都一直在进行，而且到6月份也一直在推进这些网络研讨会的这些推广。那这对所有的这些 APRello 的组织来说呢，是非常有益的。这是谢谢 Sir 呢，我想说呢，LACRALO 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暂时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的会场的会议呢时间有限，没有办法使你进行介绍。那我想说呢， ICANN 的全球合作团队呢是做了很多的工作，董事会经常看不到这些工作，因为你看到的更多的是政策方面，但是我们其实在幕后呢有很多人做了很多的活动。最后一张幻灯片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现在我们已经提出了43份 ATLAS 2建议，其中只有5%是完成了，还有5%呢是无需回复的，但是其他的内容呢是未决的，有很多内容都是同 ICANN 的问责制相关，而且还有 CCWG 提出的一系列的建议呢，实际上我们在一年之前都已经提出来，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去做。那么我们现在正在未决的这些内容呢，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这一块，那另外还正在进行讨论的包括37%，我们在这一块呢要同不同的社群进行交流，来处理这方面的工作。最后一点我还想谈到的呢，就是我要同 Steve 进行探讨，那在周五早上的那个 Skillet 那个会议呢，我要同 Steve 进行这方面的深入交流。谢谢。那么谢谢在座各位，那会议结束，谢谢。